用麦克风我的声音蛮洪亮的了，每次在家里 吵架的时候我是一定胜的，因为我靠声音来压胜对方。好，我们这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上一堂课程叫做普世宣教里面的一个 module 哈、啊、这个普世宣教面面观，对，十点半分，我如果我还不接受的话，随便的按一个按钮我就掉下去就可以了。往那边有表，好，行，好。这个课程其实是有四个部分，四个 module， 一个就是宣教的圣经观、宣教的文化观、历史观，还有策略观。不晓得大家听过一个在西岸那个帕斯蒂那边Ralph Winter 发展出来一套叫做 Perspective of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啊。好，我是用他的四个 module 四个部分，把它简化成在教会里面可以上课用的哈。每一个 module 才一个半小时，所以通常我到教会教的话是一个礼拜六的时间，早上和下午就把它四个 module 的经典部分跟大家讲解。我今天早上我只是上跟大家谈第一个课题，就是圣经观哈，普世宣教的圣经观。好，我们一起祷告来。神啊，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就求你用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你在普世人，你在普世这个救恩上，主你的心意到底为何？好，让我们这些你的儿女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走，能够完成主的心意。真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宣教的圣经基础，如果讲的比较严肃一点哈，讲的通俗一点，比较容易明白的话，那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呢？神的心意啊，抓住神的心意。圣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卷书呢？圣经到底是一卷什么书呢？我们常看到很多人写用圣经来做一个 base， 写了很多书，圣经里面的管理学，对不对啊？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啊，很多很多了哈。我前阵子看到有本书叫做 What did Jesus eat？ 耶稣吃什么了？都有本书哈。那最近我就看那本书 The Hidden Recipe in the Bible， 圣经里面被隐藏的这个食谱啊，大家都拿去分享的，到底古代呢耶稣在吃什么食谱？对，圣经没有错，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原则哈，很多可以用到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啊。但是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主轴就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就是救恩。救恩有主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圣经的那个 arrangement， 它的排列都按照这个主轴，按照神的这个心意的发展来排列。所以圣经绝对不是杂乱无章的，东一本西一本哈，能把它凑在一起，66卷书交卷就这么简单，不是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它奇妙的安排。我们比方说了，你们有没有笔记？我给你们的，有吗？没有的举手一下哈。没有举手就这样哈，这个我还现在45分钟讲一个半小时的东西，所以讲话我就快一点哈啊，有时候舌头打结，请你们包容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前面三卷书跟圣经的最后三卷书有什么关联，有什么的这个关联的关系，那我们就很容易看得到这个主轴在哪里哈。第一哈，我们看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跟启示录21章1节，我们来做个对比。好，我们找圣经前面的三章，创世一二三，跟圣经最后三章启示录最后三章来做个比较哈。创世一章一节，我们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启示录21章1节之后，我又看到个新天新地，你们看到什么对比吗？你们看到个什么对比吗？神起初造了个天地，那这个天地后来怎么样？被不孝子啊，通通把它搞砸了哈。给撒旦了，给我们这人搅砸了哈。但是神还是什么？到最后还是为什么呢？还创造另外一个什么呢？一个新天的新地哈。有开始，有结束哈。我们看到创世一开始的时候，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分开，神称为什么？光为昼，称暗为夜。但是到启示录最后上面说不再有黑暗了，对吧？开始的时候有黑暗，还有光明，但是到启示录不再黑暗，为什么呢？因为神本身。神的荣耀本身就光照大地，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有所创造的一些星体。然后创世第二章十七节说什么呢？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不再有什么呢？死亡，有个很大对比。死是因为什么？最近的世界，死就因此来了众人。然后最后呢？神的整个结局呢？神说不再有死亡，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一个对比，有死没有死。然后开始说什么呢？ 这个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道神，便如神知道善恶哈。这个是撒旦一句话哈。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看到凡不洁净的，那行可憎以虚谎的事，总不得进那城。好，这两个有什么对比吗？看得出来吗？这两句圣经有什么对比吗？上帝三章是谁说的话？撒旦引诱夏娃说的话。但是到了启示录，到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重新创造再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就那种虚谎，就是说谎的可真的那种陷阱已经不在了。开始的时候有罪恶陷阱，但是最后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又是一个很大的什么一个对比。我们再看，那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启示录的时候呢，那引诱人的魔鬼呢，迷惑的魔鬼呢，被扔到哪里去呢？硫磺的火湖里面 barbecue 了，对吧？所以开始有蛇来引诱，到最后那个蛇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硫磺火湖里面永远受苦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前面跟后面，好，前面后面。好，我们很快再看，创世纪说，耶和华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咒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临到了大地，连地也受了咒诅，人、地、动物、万物。”但是到了最后，启示告诉我们22章3节是什么？以后再没有什么呢？诅咒。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ntrast 对比啊。所以慢慢你们看到，其实圣经不是杂乱无章，前后什么呢？对照。好，创世纪22章，对不起，3章22节说，这里说什么呢？把他们赶出什么呢？伊甸园。然后设置什么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把守生命树。但是到了启示22章的时候，人可以那个神那蒙洁净的啊，蒙神拣选的，可以得到权柄，能够回到什么哪里去？生命树哪里去？一个圆满的结束，一个圆满欢一个结束。好，我们再看，于是把他赶出去，把谁赶出去？把撒旦。不是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里面啊！但是呢，到了启示最后的时候，结局什么呢？他的仆人就要回到他面前，不断的回到他面前，什么呢？来侍奉他，而且要亲自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哈、啊，额头上。所以你看，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结局和对比哈、啊。好，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面，躲避耶和华。启示录说什么？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神的，做他们的神。人犯罪，然后人就什么？离开了神。当亚当夏娃犯罪，知道自己犯罪，他们怎么样？他们躲起来，对不对？然后后来神怎么样？就进入那个来到那个伊甸园，他说什么？他找人啊，人啊，亚当啊，你在哪里？对不对？我不晓得我们以前小时候玩一种游戏叫躲猫猫或者躲捉迷藏啊，你跟谁玩都行，千万不要跟神玩，你一定输。你躲到天上他也知道，你到海底他也知道，你山上山谷他都知道，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神不知，鬼不觉，这句话不通不成立。你什么事情神不知道？你什么事情鬼不知道？特别我们犯了罪的时候，鬼更知道。鬼用我们的罪来怎么抓住我们，不让我们来很安心的侍奉神。所以基督徒不要用神不知鬼不觉，不通不通啊。那所以神就进到伊甸园里面，但是人离开了，躲藏了啊，躲藏了。从此神跟人就有个隔绝，也隔膜了。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结局什么呢？神又住在人当中，神又住在人当中。人这些蒙洁，这些蒙洁净的，要成为他的儿子，成了亲近的同在。开始是一个分割、隔离，结局是什么呢？一个大团圆，对不对？所以有个你们看到有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好，我们稍微举了几个例子，很快的，创世纪前面三章，后面启示录三章，有没有看到一个破坏，一个复原，对吧？一个悲剧。一个喜剧，一个这个家破人亡啊，一个是大团圆，有没有看到？好，请问中间是什么？从创世纪四章到启示录的20章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宣教嘛。神要怎么把这样的一个环境， 带到最后的一个环境，整个过程是什么？救恩的延续嘛，就是福音的传递嘛，就是宣教的延伸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说圣经是以主轴是以福音救赎来宣教来主导整本圣经的发展的话，那这句话应该可以被接纳，对不对？所以圣经的主轴是宣教，圣经的主轴是什么？是救赎。圣经的主轴是人，神寻找人，从一个破坏到一个什么呢？更新啊，更新。好，我们来看一下，哇，用45分钟讲整本圣经哦，好，讲不到整本圣经，所以要快啊，快啊，快啊！我给你们笔记，所以你们可以做填充题哈。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很快的看，从整本圣经里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啊？那创世前面的11章是我们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开场白哈。第一、第二章是讲到神的创造。第二章讲到万物都是什么神所创造的，这个除了无神论者，除了这个进化论者都不太容易接受，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接受，特别是我们接受，我们在相信有神存在的话，宇宙万物都是什么呢？神所创造的。第三章讲到什么拆穿的需要？为什么讲拆穿的需要？第三章讲什么罪，对不对？第三章讲到什么亚当夏娃犯罪。那讲到了什么呢？这个人离开了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神就已经什么呢？定下救赎的计划。特别是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到什么？是可以讲到是最早的预言，也可以讲到个最早的应许啊。讲到这个撒旦将来的这个引诱人犯罪的撒旦将来的结果是什么样？讲到神要怎么拯救这批人？讲到有一个女人的孩子将要什么来击打那个撒旦的头等等哈，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救赎，一个开始宣教的开始。然后第四到第九章讲到普世性的审判，讲到人的犯罪事情，讲到人的犯罪啊，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那讲到神的审判，神用什么审判呢？神用洪水，对不对？洪水啊，这个洪水这件事情是神话传说呢，还是历史事实？我非常可能是。肯定是历史事实。你看很多古文明都有这个世纪大洪水的记载啊，这个不管是印度啊、埃及啊、中国也有啊。中国是什么传说？中国的是传说了啊，传说是什么？女娲补天，对不对？啊，对吧？对不对？对啊，所以从很多的事实我们看到，的确有普世性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不是最终，神的审判只是过程。就好像我们责备我们孩子，我们不是为了责备而责备他。我们不是为了责打他，我们责打我们的孩子，乃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个什么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把他们救赎。所以到了第十一章，当人还是去犯罪的时候，到了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说要与神同等的时候，神就把他们打散。从那时候开始什么呢？从那开始就有四川话了哈，啊，有北京腔了哈，啊，这个有这个闽南话了哈，有广东话了哈，有很多种不同的言语，然后开始不同的文化，然后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时候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打算什么一国一国一族一族的，然后什么呢？一个一个的把它带回到自己面前。那以后我们就看下去了，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神就定义要一族一族一国一国的把人带回到自己的面前。然后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做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连续的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在圣经神学，我们通常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话，就带出了这个救赎神的救恩，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啊，我会不会快来一点？啊，希望还好啊，还好啊。啊，神借着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祝福地上的万族，在你的笔记上面有这个经文哈。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来，请。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来什么呢？最终是谁要蒙福呢？是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呢，还是万古万民呢？是万古万民。神借着赐福给亚伯拉罕，因此万古万民而蒙福啊。然后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得到权利就是什么？他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什么呢？的这个祝福。因为说神说我要祝福你，我要让你的名为大 啊，我祝福你，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我要必赐福你的地啊。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所以在这个约里面，亚伯拉罕直接的上神所得到的就是从上头来的祝福，但是他在同一个祝福里面，在同一个约里面，他同时领受一个很重的义务，就是要成为什么神施恩给万族的出口哦。他一方面有这个好处得到祝福，另外一方面从这个祝福里面，他把这个福气从他身上延伸出去，使万族得到出口。这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犹太人却捉错了，他们只以为说这个祝福领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就没有领到外邦人了啊。同时呢，神向以撒重申他的约，创世纪26:4，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地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什么那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使地上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到了他儿子以撒的时候，神重申这个约，可见神很看重。神不单只在以撒身上重申了约，以撒的儿子雅各，神再一次什么重申他的约，在创世纪28:4说，14说什么呢？你的后裔不要像地上的沙土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西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你看到这个约就继续延续下去，但是有一句话没有离开，就是什么？万族必因你什么呢？得福。这是神最后的一个目的，神最终的目的。好，我们再看下来，看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作为神荣耀的见证，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14:4，来，我们来起来读一下。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就这样醒了。我给你们讲义上没有经文吗？有啊，还是我先猜到，遮盖到你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还是早上喉咙没打开啊？好，出埃及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差派摩西到法老那里，让神的百姓什么呢？离开埃及，然后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对不对？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对不对？好。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什么呢？在刚刚读的经文出埃及14:4说什么呢？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神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什么呢？得荣耀。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埃及人就知道什么呢？我是耶和华。神在表面上是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在整个拯救的过程当中呢，乃是要启示或者是彰显神的荣耀。神在什么地方彰显神的荣耀呢？要在法老身上，要在全埃及人身上，还有什么呢？还要使到这个众人经过了亲眼目睹了神拯救的计划当中，能知道原来以色列所信奉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所以不单止埃及人，甚至旁边的那些族人这些族群也知道。后来呢，这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到了这个沙漠地啊，然后来到了一个圣山，就西乃山。那西乃山也很重要的过程，神后来把摩西召到山上，对不对？召到山上，然后颁布他们的律法。然后其实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些人离开了埃及地，但是他要知道怎么样生活。他离开以前生活的方式是按照法老的方式来生活，按照法老的要求来生活。现在离开了埃及，进入了神叫他们去的应许之地，那总要他们有个生活的改变，他们有个依据，他们怎么样来生活？所以西乃山之约，叫西乃山的神所颁布的律法，对于他们很重要啊。那神在西乃山向这群刚刚被救拔离开埃及的百姓招手，邀请他们以自己什么立约。并学习活出三个不同的关系。什么关系呢？第一关系，在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他的子民哈。我现在读这段经文哈，是在出埃及19:4-6，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什么呢？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第一个，神救赎他们之后，在西乃之约上面讲了很确定他们的地位，他们说你们从外面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做我的儿女，做神的子民。然后第二个关系什么呢？在万民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祭司的角色，做全地人和神的中介。祭司我们都知道是在神和人 神和人中间，代表着人在神面前献祭，代表人在神面前认罪，代表人 在神面前呢那个和好和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成为了神的子民，而且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们可以说是他使命的身份，要做祭司的国度。但很可惜，以色列人犹太人忘记了这个，他们只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只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就忘记了一个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第三，在这个约里面，他要谨守，要这些百姓们的谨慎自守，做一个圣洁的国民，在万民当中树立见证，显示神子民的特性。为什么做圣洁的国一个国民呢？是用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他们以前在埃及里面，是在罪的捆绑下，在埃及的生活方式下，在奴仆的那个方式下，那现在不同了。他们是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君尊的祭司，他们生活应该圣洁的，要见证神的这个属性，圣的属性，要有另外一份的作为，另外一份的见证。所以这个约里面大概可以分，大概有这三个重点在里头，这重点在里头。那很可惜，很可惜，我们看到以后的这以色列人都几乎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哈。好，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前叛变，神的心意却未曾改变。以色列人叛变呢？有啊，他们不信，对不对？派了十二个人去探望，对不对？去探望，不信嘛，神应许他们都不信嘛。然后后来我们看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跟当地人通婚啊，然后又拜当地的巴力神啊，然后跟当地人就几乎都被同化掉了。所以以色列人是阿摩斯书说什么三番四次做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对不对？那人是信的。但是神有没有改变呢？神的心没有改变。请问，如果当年以色列人叛变，神又改变心意，这个历史会怎么发展？我不知道啊，不敢想象，可能我也不在这边。如果神改变当初救赎人类的这个心意怎么办？神说算了吧，我在另外地方另造地球，可以不可以？可以哦，那我们这边自生自灭了。那感谢主，神是信实的，神的心万万不改变。人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虽然叛变不能够达成他要给他目标，但神的没有改变，就救赎继续什么呢？延续下去。神用另外一个方法。那神要以色列人把以赛真理教训他自己的儿女啊，这是约书亚记4:24啊，他说什么？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要以色列人不断地把这个真理教给教导他的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一代传什么？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他是大有能力的，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犹太人很注重儿女教育的，以前我在东北牧会的时候呢，我住的那个城市就很多犹太人，所以我很放心。那学校是那个 PTA 很厉害，那个家长管得特别严，那老师都不敢乱来啊，犹太人管得很严啊。那他让他们传递给孩子说，你们要什么呢？要在地上使万民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看到大卫明白他为什么杀哥利亚。我们从主的学就学这个故事嘛，那 David 过来呀，对不对？当时格利亚这个菲利斯人派的这个很高头大马的这个古代姚明啊，站在这个以色列人哈、啊、这些人面前天天叫战哈、啊，没有个人敢出去哦、啊，这个看到姚明就哇吓死了哈、啊，看到格利亚吓死了。后来我们就知道大卫后来来了嘛，对不对？啊，那保罗好像不太敢相信了，还把他的什么甲什么那个什么那个盔甲给他穿了，穿了不太舒服嘛，三个小铁人那样啊，三个那个罗伯特那样啊，不想他什么都不要，刀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只带了个什么那个什么鸡犬啊，吃了几块石头就要去了啊，这样去了。他来到哥利亚面前，啊，哥利亚我来了。哥利亚说 ，Who？ 喂，你看不到，太矮了嘛啊，嗯，哦，看到原来是他啊，那就是你们难道你们以色列人没有人要派那么小的我们来见我？ 他笑哈哈哈大笑哈。那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什么？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六节说什么？今日耶和华必要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要吃，给他们吃。然后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大卫为什么杀哥利亚？要展示他的机警吗？要展示他的那个胆量吗？要展示他的这个英雄本色吗？要在非利士人当中展示说以色列并不是没有人吗？都不是。大卫说，我斩你的头杀你是要为了什么呢？要让普天下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的确，当时附近有许多的族群啊，那些以东啊，那些缅基甸的，都有不少人都知道以色列信奉的神是谁。后来你记得不是有两个探子探耶利哥城嘛？后来耶利哥发现到了那个就把他去追赶，后来这两个人就逃到一个城边，然后被一个妓女收买了嘛？不是收买，收留，对不对？收留，对不对？为什么收留他呢？他说什么？我知道你们的神是真实大可畏的神啊！他不是外邦人啊，对不对？他是要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大可畏的神，所以可见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虽然他们不信奉神，他们不属于以色列这一族群，但是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大卫知道他为什么要杀哥利亚。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那边有三个人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他是但以理的朋友哈、啊、朋友。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金像，要众人是看到金像是要跪拜，要跪拜，要下拜，要跪拜。但是就这三个人不干哈啊，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他们不干，为什么？他们知道所敬奉的是哪一位神，不是这个金像，不是这个偶像，更不是什么呢？更不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他们就不向金像下跪。然后就有人是通风报信哈，去打小报告哈，然后就跟这个王说，尼布甲尼撒王，你看这三个人啊，他们宁可是敬拜他们的神，他们也不尊敬你。哇，这个王就很生气了，找人呢把这三个人绑起来啊，五花大绑，说什么？要丢到什么火窑里面烧？那些那火太热了，连抬这三个人去的人都被烧死。但是丢到里面去的时候，发现这三个人竟然没有死，还有第四个人在当中走来走去，对不对？后来这个王没办法把他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一根发毛都没有被烧掉。哇，那吓死他们了，吓死了。然后就尼布甲尼撒说什么呢？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的神是应当怎么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主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这样子，无论何方何国何族人，那旁都讲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仿佛必变成粪堆，因为没有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谁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根本不信这个神的人，他是信外邦神的人，对，但是心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神。但是因着这三个人，他竟然说什么呢？他们的神，他们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所以尽管被掳，忠心的子民仍然带给神什么呢？荣耀的见证。尽管神的百姓在外邦人当中被掳、被欺负、被迫害，但是忠心的神的子民仍然会带给神一个荣耀的见证，一个见证。好，我们回头来看看摩西的律法哈。摩西律法教导百姓什么？如何亲近耶和华神啊？如何亲近耶和华神？在利未记十八章三十节说什么呢？你们要守我的吩咐，免得你们随从那可憎恶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人所常行的，以至于的玷污了自己，我就耶和华神。所以第一是离开过去不合神心意那种惯常的生活习俗。他以色列们，你们以前生活的时候我不管，你怎么招鬼啊，怎么就我不管。但是现在你是什么呢？是从我的子民，你就必须要有你什么呢？你的生活方式，你要离开过去不是合神心意的惯常生活方式。不单止这样，第二，不可偏向那些招鬼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至于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神，所以要放弃过去不合神心意的敬拜招鬼的活动。 敬拜上，这过去一些不合神体统的这些的风俗啊、习惯啊、做法行为啊，还有一些交轨的宗教关系，通通都什么一概不能够再有。这两点很清楚、很明白，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常被教导说，哎呀，我们新生命啊，一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我们应该有个什么一个圣洁的见证，我们有个基督徒的样子哈啊，我们教导要改变，这我们都能够接受，而且很明白。但是有一点，我们常忽略了这个在律法里面神教导百姓的。他在利未记19章34节说什么呢？和你们同居的什么呢？外人，你们要看他如什么呢？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他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很重要一点，要在律法里面有一点，以色列忘的一光二净，就是什么？要学习恩待身边的外邦人。但是在耶稣时代，我们看到现在犹太人把外邦人当什么？比狗还不如啊，对吧？比狗还不如。但是神的心不是这样的，神说你们生活有改变，但是同时你们要对待外邦好，你们要恩待他们。这是一个在亚伯拉罕延伸出来，为什么慢慢的这些外邦人要从你们身上蒙福的？但是以色列都忘了。大卫的儿子是谁？那你要问我哪一个嘛？对，他还有几个儿子，好多了，我的哪一个嘛？最有名的哪一个？啊，所罗门哈、啊，算是有名了哈。啊，其实他几个孩子都很有名，假沙龙也蛮有名的哈。哦，不过还是所罗门比较，后来是接续他做王嘛。啊，所罗门在他的政权里面，他做王的时候，这个最明显的功绩是什么？他的啊，建立造了什么？造了一个王宫啊，圣殿嘛，对不对？他造了圣殿嘛，啊，好，造了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所标示其实也有它普世性的含义。这个圣殿并不只是给了犹太人，不是给了只是给犹太人啊。然后圣殿的本身已经很明显的存着一个普世性的重要意义在里面。圣殿不单单只是给以色列人敬拜独一真神的场所，同样的外邦人也可以来到圣殿向真神祈求。好，在列王记上8章41到43，历代志下6:32到33都有哦。好，这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声读哦，让我休息一下，来，请。在这个所罗门的现场的祷告里面，他说这个圣殿啊，连外邦人都从印度里的民从远处而来，慕名而来干嘛？要在这个殿里面祷告，要求告在天上的神啊。而且呢，使普天下万民都认识神啊，你的名，敬畏你，就像你的名一样，就像以色列一样，因为这个圣殿是为你名的下所造的。所以原来圣经的原来圣殿本身不单只是给以色列人，同时还是给外邦人。以赛亚书56章更说呢，神自己定下这个圣殿为什么？一个万民祷告的殿。但是后来到了耶稣时代，那个圣殿呢，虽然后来重建了，后面外面加盖了一个什么院？外邦人院哦，奇怪的。哎，你们不能够进来啊！你们顶多到这边哈，游客止步，哎，外邦人止步啊！你们只到这边，以后你们这是我们的，你们不能进来。哎，这忘记了原来神是建造圣殿的最初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是给万民祷告的殿。圣殿是给万国万民。所以我们慢慢看到神的心意，我们越来越清楚，不是只是给以色列，是给万国。是给万民，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华人，包括其他种族的人。在先知时代，好，先知们，我们看到先知宣告审判的信息里面也有很多这类哈。 以西结书五章五节到七八节，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守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常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与你反对，必在什么呢？列国的眼前，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神因为他的子民的罪恶极大而宣告审判，并且要成为列国的警号。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家丑不外扬嘛。神啊，你要责备我们可以啊，就在关起门来，在我们家里，你要怎么打都可以。但是怎么能在外邦人面前打我啊，责备我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责备我们孩子，千万不要在他朋友面前啊。如果你在朋友面前你责备他了哈，从今他就哼，他心不在你那边了。他说，你在我朋友面前让我没那个什么 lose face。但是神偏偏选在众人面前、列国面前施行审判，要让什么让这件事情成为列国的一个警号。而且先知不单只服侍本国的人，也成为外邦人的光。在他们中间来宣告神的信息，比方说以赛亚，他说：“你做我的仆人。”神跟以赛亚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各支派传福音，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教你施行我的救恩，一直到地极。”以赛亚不单只是做犹太人的先知，更要做外邦人的先知啊。要在外邦人中宣告神的什么呢？审判，宣告神的救赎，宣告神的这个责备，宣告神的安慰，宣告神的心意，宣告神的旨意等等，都在不单是本国人，而且在外邦人的列国当中。所以神一直没有放下外邦人，没有放下神子民以外的人。所以神的心意继续看到是在普世的。好，我们看了诗篇。我们常常讲诗篇应该是什么呢？是种敬拜的诗，对不对？敬拜。我们常常读，有时候很多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会读一段诗篇。诗篇里面很多很美的经文，甚至我们常祷告的时候用诗篇里的话直接祷告。所以诗篇往往给我们的印象是一种敬拜祷告的诗篇。但诗篇里面存了什么呢？很多宣教的信息在里头。比方说，在诗篇二章八节说什么？你求我，我就这样说。将什么将万国赐给你为什么呢？为基业。将什么将列国赐给你为田产。那还有我们看诗篇118篇47-49节说什么？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在哪里称颂神？在外邦当中。还有地的四极都要响应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到最后的时候，在启示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一幅图画什么呢？万国万民都要在水晶海上面和24位长老各天使天君在神面前唱诗歌敬拜他。你们有听？你们有？我想大家都听过那个弥赛亚颂吧？哈利路亚啊，都听过了这个哈。我听过一次，是200人诗班唱的，哇，那个伟大！唱到最后高潮的时候，每个人都站起来，肃然起敬。那个诗歌实在是震撼了我们心啊。但是我想啊，以后我在上面那个水晶海面上面呢，我也是诗班那个时候啊，我也是诗班，每个人都诗班。那个唱那个哈利路亚的时候，哇，不晓得是该，我很难形容啊。等我以后上去唱完回来告诉你们，我上去唱完我就不想回来了啊，也回不来了。所以你看，地的四极万国万民都要在神的面前来什么敬拜。46篇，我们常知道，我们常读的前面那半句，那半句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然后就 full stop 句号在那边。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我在家里面有个挂有个图画。很漂亮，背景是远山，那前景是个小路在个溪水旁，那整个的图画的那个颜色是以蓝色为主色，然后有一句话英文的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God know that you are God， 知道你是神。但是后面那句话我们常忘记了，他说什么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必在什么呢？外邦人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 你是我的神，对，没错，但是你也是万国万民的神。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做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宝座上，什么呢？神坐在宝座上，所以全地在神面前来歌颂，来歌颂。还有诗篇102篇18 22节，这必成为我后代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在万国和列国当中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把诗篇整篇从第一到150篇，你去 try to circle，把什么列国了、万族了、万民的世界的话圈起来，你发现到哇，原来诗篇里面整篇都充满了这些宣教的篇章。特别是你看到那个诗篇第67篇，你可以说是宣教的诗篇。整个67篇就讲到什么呢？这个神的在这个在普世的这个心意是什么样的啊？好，我们用十分钟，最后十分钟来讲心意部分啊。好。福音书的基督是为宣教的基督，有谁反对耶稣基督说他不是宣教士？什么是宣教士？ 宣教是什么？宣教的差传什么？宣教通常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广义的，凡是一切福音行动我们都可以通称为宣教啊。包括什么呢？在传福音啊，包括在不同地方建造医院啊、学校，这些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广义来说，通称来说，一切的福音行动都是用宣教。但是我们中文还有一个字眼叫做差传，比较狭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被差派到另一个跨文化、跨地理、跨国界、跨种族的地方啊，去为带着一个使命。如果这样说的话，耶稣是不是他从天上跨文化来到我们这里？他以前在上面，在天上不会肚子饿的，一来到这里。哇，这个有早餐，还要找鱼啊，找怎么呢？还要睡觉的啊，这个就跨文化了呗，跨地域，什么都跨了，对了啊。好，所以他无可否认，他是第一位宣教士，他是第一个宣教士，基督成为世人和神中间的中保或者桥梁。哦，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什么父那里去。基督的名字显明他是什么？与人同在的神。基督哪一个名字啊被称为与人同在呢？啊，马太福音一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什么呢？以马内利。以马内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一事。所以他名字就告诉我们说，神要与人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神并不放弃人的，如果神放弃人的，他可以不要来基督了，他根本不管，他在另外地方，宇宙这么大，造另外一个地球可以，他大可以，反正你们都失信，反正你们都背叛，我干嘛要你？但是没有，神没有失信，所以他最后他差派他自己的儿子住在人当中。基督所要成就的救恩，不单只是为了以色列，也要适用万国万民啊。那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读了一篇以赛亚书，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路加福音是一个西缅的，在这个在敬拜的时候说，我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照亮什么呢？外邦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所以预告说，耶稣是什么人？不单是救神以色列人，同时也是外邦的光。耶稣基督自己知道自己使命。哦，有一次在会堂里面，他读了以赛亚的一段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神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人子来是要为什么？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基督在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讲论的当很重要的跟门徒关系，第一个是从主仆到朋友的关系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亲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了。所以人跟神之中有个新的一个关系，一个新的一个关系啊，新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有个新的能力，圣灵而来的能力。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看见他， 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自从有个新的关系之后，带来一个新的一个能力，一个圣灵能力，为了什么呢？一个新的关系带来一个新的一个能力，为了一个什么？一个使命，基督而来的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他说什么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差遣你们。”这句话其实耶稣说了两遍，一遍是约翰福音17章18节。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那时候是约翰福音17章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祷告，围着这些信徒祷告，围他们门徒祷告，围着跟随的祷告，围他们的这个和平祷告，围他们福音的使命祷告。然后在17章18节说：“父王，你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去。”同样一句话，隔了不久3章，那时候他已经被钉死了，已经复活了。他在门徒们显现，他说：“愿人平安，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出去。”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跟那个马太福音28章是同等重要的。但现在很多教会都我常说是 miss the point， 我们可以样样都做得很好，但是在传福音的宣教上 miss the point。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圣灵是为宣教的圣灵，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圣灵行传，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是圣灵引导的使徒们什么呢？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地极哈。主所应许的门徒所等候的圣灵的能力要 以同在，使胆战心惊的小民成为那扰乱天下的使徒行传17章6节，这些人都是我们常说神好选不选，选了半夫走卒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嘛？渔夫啊 debt collector 那堆东西，为什么不选当时的保罗？当时是加玛列的这个高徒，对不对？还好耶稣没选他总之不管怎么样，这一群人在人眼中看来是什么呢？一个不起眼的人，没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后来就成为什么？那扰乱天下了，因为他们有了圣灵的能力。然后门徒受圣灵引导，分派工作，随走随传啊。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常看到这些门徒们随走随传使徒行传13章，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然后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的工作。然后2到8章的时候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耶路撒冷下加沙路上，那路是旷野。”所以看到很多时候，一两次不止一两次，很多时候神的灵就一直引导着人比方说彼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基督徒领袖，在耶路撒冷但是神却借着一个什么意象引导他向外邦的传福音？什么意象啊？天上掉下来是牛腩面啊、猪仔啊、猪手啊，一大堆东西，对不对？啊，猪血啊、猪血糕啊，那看来这是怎么可以吃呢？那不洁净，那神就先说，这神所洁净的，没有人说不洁净，对不对？神就借着那个意象嘛，对不对？然后改变这个保罗那种保守的观念，然后去了哥林多家里面向外邦的传福音，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神也是这样带领的保罗等待你巴拿巴，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拜你腓力啊，就等等，甚至没有他出门部门宣教的那位斯提凡，也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为主殉道。基督升天之前，多次提到差派门徒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门徒，这个很马太福音28章，我们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主耶稣临这回到天上的时候的吩咐。我们常说，我们也知道，我们常说。当人临终时候，最后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不是随便讲的。那这句话有多少个人真的听得进去里面呢？好，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都知道整个宣教过程，神甚至把这个策略也告诉我们了然后有借着彼得是向本族人传福音，后来借着什么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笼统的这个一下子概括了，不但是神指明神的，而且在指明外的人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就很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就借着使徒行传将一直传出去了，好。主基督的教会不单是享受福音的好处，也同时要承担宣扬福音的责任。在哥林多后书5章18到20节那里好，我们看一下，很快的快解释。启示录预告到启示录到了历史的终结，神的心意得到成就，怎么成就呢？ 基督从各国各民中买赎人来，然后那些人，那些从各国各民中救赎过来的，都围在羔羊面前什么呢？敬拜。然后神在普世信息就可以总结为什么？地上每一个的民族都可以经历救赎，而由他管制的国度超过了地上的万国。所以总的来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神对世界永恒的心意，就是不断的从各族兴起新的敬拜者，扩大他永恒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很快的看了这个45分钟啊，准时了45分钟，这样我们看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 The hidden recipe in the Bible? What did Jesus eat? 当然 都有了，我不否认啊。 我最重要的不要忘记那条线，永远不要忘记整个圣经人的主轴是救赎。救赎从如果从神的角度看，他施行救赎；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什么呢？宣告或者是宣布或者是传递这个救赎。所以一个主轴救赎，我们的责任到万国万民去宣告去传递这样的救赎的信息。所以从创世到启示录，前面神的创造被破坏死亡，最后一个大团圆，中间就是宣教。所以很快的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给大家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就没有有问题，问题私下问我好不好？好，我们来做祷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到神的一贯的心意，就是不愿一人沉沦，要愿人人都得救。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人子来呢，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他更把这样使命给了我们。主，你说父王你怎么差遣我，我要照样差遣他们出去。所以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领受整本圣经的信息的时候，主，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没有办法去不承认整个人类救赎就是你的心意，而我们是在整个救赎过程当中的一个仆人的身份。我们要到本地，我们要到旁边的邻舍，我们到外地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跨地理、跨文化、跨种族、跨言语的地方去传递这样的一个神的重要的心意。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把我们在宣教、在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岗位上能够称职，能够被神称为那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和我一起快乐吧，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